Ted Hildebrandt 博士，欧提历史、文学和神学，第14讲。Copyright 2020，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。这是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和他的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课程第14讲，关于利未记和利未记中的献祭和节期。开始讨论民数记。利未记复习预览00353。让我们以祷告词开始，然后进入今天的课堂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感谢您。我们感谢您在新英格兰度过了一个美丽的秋日。我们认识到诸天宣扬神的荣耀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主啊，怎么办？你的名字在全地都是伟大的。您给了我们看的眼睛，听的耳朵，舌头，去品味，用双手来处理你的创作。我们只是感谢你的善良，你的伟大。感谢耶稣基督和他所做出的伟大牺牲。因为旧约中所有的献祭都是指向基督的预兆，有史以来的伟大牺牲。因此我们感谢您如此爱我们，送您的儿子来。我们祈祷您即使在今天也能帮助我们追随他的脚步，在他珍贵的我们祈祷的名字，阿门。让我们回到上次的地方，我们要完成利未记。今天我们要学习民数记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细节要处理。在利未记中，今天我们要在利未记中做两件事，其中一个将是牺牲。我会教你们如何成为祭司，以及如何进行祭司献祭。然后另一件事是，在完成了真正沉重的牧师材料之后，我们会谈谈关于以色列的节日。以色列的节日是庆祝的时刻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，与牺牲。当你阅读利未记时，出现的问题之一是，有所有这些牺牲，你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牺牲，所以我想解释不同类型的牺牲，并将其嵌入到罪的不同方面的背景，所以我想贯穿这些不同的方面所出现的罪恶。通常当人们想到罪时，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单一的欧面概念，换句话说，罪就是罪，只是你做错了什么，仅此而已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.
但实际上罪是一个复杂的事物，所以我们想看看它。罪的不同方面，愤怒、挽回、3:5:4:5:19。罪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我们在民数记中看到这一点，我们将。稍后我们会看到，当人们犯罪时，神会以愤怒来回应。在书中。数字，你记得当他们在旷野徘徊时，上帝会像一个愤怒的人一样发怒。对罪的反应，你如何处理愤怒？有挽回祭。什么是挽回祭？你们有些人知道什么是挽回祭。就我而言，我做了一些我了解我父亲的事情，我会很生气，所以我自愿的独自一人不顾一切的割掉草坪。他这样要求，以便当他回到家时，他看到草坪已经被割掉了，他会很高兴。处置，我回到家，我的妻子因为某事对我生气，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。错了，我会买花吗？鲜花能遮盖它吗？有时候是能。鲜花适得其反，如果花是光顾的，那么花就不起作用。所以你有小心对待鲜花，它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做某事很高兴尝试欧西他们的愤怒。所以挽回祭与神的愤怒有关，需要得到安抚或欧静下来。再次，我们将更多的谈论愤怒，我们的文化根本不能很好的处理或理解愤怒。罪的各个方面污染净化 ,52604。罪会造成污染。罪有一种玷污的本质，会造成污染。有。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曾处于一个如此罪恶的环境中，以至于您实际上感觉到了肮脏的。我偶尔也经历过这样的环境，你真的会觉得很脏。这是污染的概念，你感受到污染、罪恶的肮脏。所以需要纯化。圣经里很多时候的净化是用什么物质来完成的？水。他们会用水进行净化。因此，为了摆脱罪恶的污染，我们需要净化、清洁。罪的各个方面，内疚、羞耻、赎罪 ,60571。现在有愧疚和羞耻。你们中有人曾经做过错事吗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传统，基本上你跑进你的卧室，你潜入 你的床上，你把毯子和枕头拉到头上，希望你不会。捕捉。这就是需要掩盖羞耻和内疚的想法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.
生活在无耻的文化中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羞耻，但在那个时代，羞耻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你做了什么让你感到羞耻的事情？你为此赎罪。什么是？赎罪是什么意思？赎罪意味着你为羞耻提供了掩护。所以，亚当、夏娃在园中犯罪。他们感到羞耻吗？那么他们自己做什么呢？他们遮盖自己。他们躲在灌木丛里。有必要进行覆盖。遮盖被称为赎罪。需要掩盖羞耻和内疚。罪的各个方面损害修复 ,72-9-58, 罪真的会伤害他人吗？有人偷了东西做了吗？真的伤害了别人吗？偷东西实际上损害了别人。所以赔偿，当你偷东西被抓住时，你必须归还。你必须以四的倍数偿还。你必须偿还你所拿的四倍。所以这就是补偿。顺便问一下，我们的文化对赔偿处理得很好吗？
哦。
某人犯罪，他们必须做出赔偿，还是我们只是把他们扔进监狱？我们把他们关进监狱。一个人侵犯并损害另一个人，但他们是否曾经必须对他们所伤害的人做出赔偿吗？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大多数情况下不是。那里，这个人必须面对他们受害的人，他们必须做出赔偿。在文化中，我们只是将他们锁起来，受害者最终不得不自力更生。所以，这就是补偿的想法。伤害已经造成，罪确实对一个人造成伤害。修复是你必须真正尝试修复你所做的事情。举例来说，有人在我们的文化中做了错事。有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吗？人们见过他们必须做这么多小时的社区服务的地方。其他话说，他们侵犯了社区，所以法官说你需要做40个小时。社区服务，这有什么好处吗？这个人实际上可以工作。偿还他们造成的伤害。这就是补偿的概念。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更具有这种补偿的观念。我认为这实际上会帮助很多人侵犯他人的人，如果确实必须偿还损害的话。学生提问，挽回剂是对愤怒的回应，并试图安抚神的愤怒。所以挽回剂是一种绥靖之事。就我而言，我会给我妻子买花，然后我请她出去吃饭。我努力弥补她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4.
我做错了什么？所以我试图欧西他对我的期待的愤怒。赔偿。他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东西，而我刚刚把它弄坏了。赔偿会是什么？我会给他买一件新的，希望他可能不会发现。但你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绥靖政策会是什么？我搞砸了，他会生气的，而我试图欧西他的愤怒。补偿是黑，我给你买一个新的。那么那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。好点子。罪的各方面破坏圣餐认罪 ,959-1200。共融被打破了。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一个说谎的人。关于另一个人，八卦另一个人，破坏与人的交流。所以社会因罪恶而受到损害。如何恢复社区？这是通过完成的。忏悔。顺便说一句，你还记得新约里说，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他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会宽恕我们的罪。罪恶是要在社区里承认了。然后就是恢复。你们中有人去过吗？教会里有一些真正严重的罪恶，教会聚集在一起。这个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教会聚集在这个人周围，并恢复他们。这就是恢复的过程。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过程，忏悔。罪与复兴。所以罪有所有这些方面。现在会有不同的方面吗？处理这些事情的牺牲。因此牺牲将被设置为与一些人一起工作。这些概念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做出牺牲的方式。首先是重要性。写。 希伯来书 9.2 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最终，谁会为了罪孽的赦免而流血呢？耶稣的血。所以，耶稣死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基督教是一个血腥的宗教吗？确实如此，是通过血液。基督使我们痊愈，我们被洁净。顺便问一下，你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吗？借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以洁净。血液通常是清洁剂吗？通常它是。血液染色，但这里血液用于清洁。如果不流血，新约中罪无可赦免。在旧约中，犹太人是不准喝血，他们必须先将动物的血液排异，会吃肉，所以血在旧约圣经中特别受到认可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5.
利未记这里禁止他们吃血。五种祭物，全燔祭，12:1-13:24。现在，牺牲是什么样子的？基本上，我想了解大约5个这些祭祀是主要的类型。五种不同类型的牺牲以及这些。出自利未记的前几章。我们的第一个祭品是整个烧毁产品，而且这个真的很复杂。全燔祭中烧掉的是什么？整个事情都被烧毁了。所以整个事情都被烧毁了，这就是为什么称为全燔祭。这会是最昂贵的牺牲吗？是的。祭物是什么时候献的？它是在晚上和早上进行的。所以在早上他们要献全燔祭，晚上他们要献全燔祭。奉献。整个动物都会被烧毁。这是其中最贵的。牺牲。这东西完全献给了上帝，因为整个动物都被烧毁了，完全。罪孽净化祭 13:25-16:18, 利未记第四章中出现的另一种献祭称为罪或净化祭。你的圣经的不同译本将会翻译。这些祭品各不相同，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件事，罪孽和净化奉献。在这种奉献中，人的地位很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牧师，你必须供奉一头公牛或一些大型动物。如果你是社区领袖，你提供更多的东西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供奉一只绵羊或山羊。因此，如果你是一名牧师，你必须奉献更多。如果你是欧民，你就奉献。只是给自己养一只绵羊或山羊。这种牺牲非常有趣的是，如果你穷，可以供养两只斑鸠。现在，这让我转向新的遗嘱。想想利未记这本书。玛利亚有一个儿子耶稣。他生下了。耶稣。玛丽不洁净吗？女人生完孩子就不易净了吗？33或66天。在他之后。不洁期过去了，他还得来献净化祭吗？是的。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净化时，玛利亚在新约中提供了什么遗嘱？有人记得吗？两只斑鸠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在那种文化中的地位。耶稣是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，还是耶稣被抚养长大的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6.
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两只斑鸠告诉我们耶稣并不富有。你说，好吧，木匠们。给工会发好工资。那就在波士顿。耶稣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。玛丽献上两只斑鸠。这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是地位很高的人。或许恰恰相反。每当需要净化时，他们都会提供这种类型的牺牲。关于这个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，牧师必须吃一些这。他们会在上帝和他们自己面前挥舞动物的某些部分。会吃一些它。顺便说一句，在这些牺牲中，上帝是为他提供的吗？祭司。祭司们真的从这些祭物中获得了食物吗？是的。所以上帝的照顾祭司，因为祭司不会有很多土地。这。牧师没有农场和土地继承权。他们得到了利未城市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，像其他人一样从事很多农业活动。所以当祭司们带来祭物时，可以吃一部分祭品。一、赎罪祭 16:19-18:21, 现在下一个牺牲有多种不同的翻译方式。赎罪祭。我最喜欢这个，称之为补偿祭，但几乎没有。翻译就是这样翻译的。 当你看到补偿剂时，其目的是什么？这个产品。赔偿。在你提供这个之前，假设你偷了某人的绵羊或山羊。在你提供这个之前，你必须偿还那个人四倍。你偷了什么？所以，在你把这个送给别人之前，你必须先做出补偿违反。它也被翻译为赎愆祭或赎罪祭。所以这些是三个名字，通常是由其中之一翻译的。我喜欢补偿，因为它实际上更多的讲述了该产品的实际功能是什么。所以这是为了弥补，为了回报。这两个修复和净化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动物的一部分被烧掉，而另一部分则被祭司吃掉。所以在这两者中，动物的一部分被烧毁，在主面前挥舞，而另一部分牧师开始吃饭。现在假设您是一名牧师，您看到有人带着一只羊货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7.
山羊，你想要哪种祭品？你想要全燔祭还是想要其中之一？整个燔祭你能吃吗？不，与其中之一。这些你吃点吗？是的。这对于安息的祭司来说会是一个问题吗？当人们开始到来时，当他们看到祭品时，他们开始流爱水来。事实上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名叫以利和撒母耳的人。你将会看到以利的孩子们抢走了祭品的肉。顺便说一句，这真的很糟糕吗？当你剥夺上帝的祭品时，所以对于伊莱的孩子们来说，这不会太顺利。你看到问题了吗？这些祭品他们可以吃一些，而他们没有献上全燔祭，所以他们开始希望得到修复或净化。奉献，团契奉献，自愿、誓言和感恩。18:22-19:56。现在再来一个，这就是团契祭，或者称为欧安。欧安祭和欧在希伯来语中是 shalom， 所以这被称为团契奉献或欧安祭。该方法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执行。就可以完成免费的遗嘱奉献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向上帝献祭，因为你想要给上帝带来祭品。顺便问一下，你们有人听说过自由意志吗？提供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它只是完成了，不是出于义务或责任，这只是你的选择，你带来，你提供自由意志主。这也用于完成誓言。我们将看看今天拿西尔人的誓言。当你完成誓言时，你就进行了这种团契或合偶供养，这就是你完成誓愿的方式。你向主做出牺牲。有时你可以把它当作感恩节，只是为了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之类的话。他的心永远长存。提示感恩节奉献。所以这次欧安祭就是出于这三个原因。但这个的真正妙处是猜猜谁能吃这个。它被称为团契奉献，这意味着携带动物的人可以吃一些。这个也是，所以人们自己可以吃这个。所以这个你会和你的家人和牧师在一起，这将是一顿公共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公共餐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8.
团契奉献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吃一部分。
ソ祭り19:57-21:57。
这些是以色列主要的动物祭品，还有一个更多的。我不喜欢称其为谷物产品，因为当我说谷物产品时，奉献，你的脑海中闪过什么？突然间你就开始吃麦圈了。通过你的头脑或你的祝酒词或其他什么。其实五谷是什么？粮食。因此它被称为素祭。有谁记得这两种谷物？以色列有吗？小麦就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人记得另一个吗？大麦。是的，那就是正确的。小麦和大麦是以色列种植的两种谷物。所以你愿意提供这种小麦和大麦。这是用血献祭吗？不，这是小麦和大麦。奉献。可以用油和盐来完成，但不能用酵母。似乎有什么酵母使面包膨胀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没有酵母，但可以加盐。它可能有石油。当我说石油时，我们指的是什么？橄榄油。 所以你可以放橄榄。由于谷物混合并从那里上升，所以这些是不同的贡品。是的，环境里会有香，你可以供奉，实际上有香供。神特制了香，有不同的方面。那，祭司们在香坛上烧着特殊的香，神指定配方，所以当你走进去时，会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或香味，为祭司指定的圣木。但还有一个香坛，还有你，可以在那个区域烧香，但它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更具祭祀性。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以色列的节日两个季节 21:5-26:08。让我们从牺牲中继续前进。我们已经做出了所有的牺牲，这就是困难的部分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节日。犹太人庆祝吗？是的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。做。你知道，那个在监狱里被阿拉伯人绑架的人是一个已入狱五年的犹太士兵。今天他被释放了。所以犹太人。今天人们将庆祝他的获释。直到今天，这在以色列仍然是一件大事。所以就有了季节的哲学。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季节。在心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9.
英格兰，我们一年有四个赛季吗？有些人认为我们真的只有夏天和冬天，但实际上你现在看到的是秋天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上升了吗？秋天去西罕布什尔州，看到山上长满了换叶的树木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你在秋天有机会的话，有人告诉我，风势。今年树上的叶子都被风吹落了。西罕布什尔州绝对是风景优美的地方，秋天的树木。所以我们有秋天，有夏天，还有冬天。是。新英格兰的冬天很冷吗？然后我们就迎来了春天。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。生活。所以我们一年有四个季节。现在我想让你想象一下，这里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吗？是的。这。以色列的天气就像，至少我听说，加利福尼亚州一年有两个季节。以色列夏天你会经历大约四五个月的绝对一早，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当你去获取天气预报时，这是天气预报。在以色列的夏天相同相同相同，就这样继续下去，因为每天出门都是晴天。早上天气开始凉爽，天气变热，白天，然后晚上会发生什么？又变凉了，天气几乎冷了。夜晚，然后第二天开始了，早上凉爽，白天温暖，没有云，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。四个月绝对一早。现在是夏季，这是其中之一，他们的季节。然后在冬天，他们就会迎来雨季，所以他们有所谓早雨晚雨。九月份会出现较早的降雨，十月十一月早雨，然后他们在春天得到了晚雨，所以他们有早雨和晚雨。他们有雨季和旱季。这是否会影响他们只影响的事情？有两个这样的主要赛季吗？所以在春天，他们基本上会得到他们的春季收获的小麦和大麦。小麦和大麦能过吗？夏天四个月没下雨。不，他们做不到。所以小麦和大麦，他们过了雨季，你的草就长起来了。然后基本上你就明白了。如果你去以色列，尽量在春天去。如果你有一个选择，你春天去是因为你刚刚度过雨季。什么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0.
沙漠里会发生什么？你有一个全是棕色的沙漠，看起来像沙漠。然后突然间雨水袭击了沙漠，会发生什么？所有的草将会生长，这些小番红花将用花朵覆盖沙漠，它将是绝对华丽。你会看到山上开满了这些鲜花和绿色。有什么问题？这会持续多久？它会持续几个星期，然后呢？发生一早温暖的夏季风袭来，对这些草有什么影响？几天的事，它只是把它们变成棕色，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变了，回到棕色。然后你在夏天剩下的时间里都是棕色的，但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，春天真是美极了。所以四月的结束常常是美好的。那里可以说沙漠像玫瑰一样绽放。 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变了。枯萎死亡，夏天来临。逾越节26/09/27/19。所以小麦和大麦是在春天种植的。我们将经历五个以色列的重大节日，这些节日是收获的节日。你什么时候庆祝？你收获庄稼后庆祝一下。所以春天将会是小麦和大麦。收成。逾越节的日期是哪一天？你们都知道这一点。在基督教中，我们逾越节庆祝什么？复活节。这就是我们的复活节。当基督死而复活时。再次，那是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正在谈论春天。逾越节是庆祝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有一只羔羊，一只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们有苦涩的羔羊。草药还有什么？无酵面包或饼液。所以那些基本上逾越节的这三件事，逾越节晚餐，逾越节晚餐，然后他们吃无酵饼七日。七日只吃无酵饼。无酵饼记得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埃及，但他们没有。有时间让它上升。那是利未记第23章，它讲述了逾越节和无酵节。面包。现在正是初春时节。他们一大早就开始收割小麦。
27:2029:26。
现在77是什么？这里有人做数学吗？7^40。9。加1是50。77是七七节。你明白为什么他们称之为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1.
几周的盛宴。已经是77了，77就是七周。一周又一周。7×7,七七节。七个七七加上一天就这样了。50五旬节。当我说50，五是什么？Penta 是五个像五边形的东西。所以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多少天？50天后。所以你有了逾越节，然后你做7×7+1。一周一周是7×7。最后你加一，你得到50，这就是五旬节。Pente 五成本。顺便问一下，新约中的逾越节发生了什么？耶稣死了。你已经领受了圣餐，然后耶稣经历了一切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新约中的五旬节发生了什么？使徒行传第二章精神降临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教堂？以此命名。你有过去所谓的五旬节运动做？有人去五旬节教会吗？有五旬节教会，那就是他的地方来了。顺便问一下，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？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关于圣灵的。下来说方言之类的。所以五旬节教会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以此为基础。现在是逾越节和七七节。这会是什么？早期我们做什么？说四月。这将是50天后的事，我们已经进入六月了。然后通常会发生一些事情。就像六月一样，小麦和大麦的收获即将结束。
広い穂29:27:31:23。
什么是十岁？当你出去收割小麦和大麦时，会有一些股票。就像草与股票一样，股票上也有头。头部会有小麦和大麦在头上。你拿着一把镰刀，你知道镰刀是什么？你知道。共产主义的标志是镰刀。你抓起一把这些茎，然后把它切碎。抓住。一把切碎。砍吧砍吧，所以你用手做。是不是用 A 来做会更好？约翰迪尔拖拉机。他们没有约翰迪尔拖拉机，所以他们要砍掉它。用手。现在当他们用手切碎谷物时，一些谷物会掉到地上吗？很多不会，但有些会。是否允许他们从粮仓拾取粮食？地面。不，他们必须离开。如果他们砍掉了谷物，他们就砍掉了秸秆，然后有些落在地上，他们不得不把它留在那里，因为穷人遵循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2.
收割者十岁。穷人是否必须工作并拾取剩余的粮食？在后面他们也是，当他们拉出约翰迪尔拖拉机时，他们正在做。 他们的田地，他们要修整田地的角落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被允许一路收割到角落里。田野的角落是要四舍五入。谁来收割田地的原型部分？穷人。你也是。看，这就是以色列帮助照顾穷人的方式。顺便说一下，穷人有没有必须出去为这些粮食工作吗？这不像是他们刚刚得到的。他们必须和收割者一起出去，跟随收割者工作。他们不得不走到田地的角落，他们必须收割田地的那些角落。所以这是称为拾穗。当我们读到路德记时，我们会看到路德是一位拾穗机。他是一名工人，下班后他会出去拾荒。收割者。所以这是在春天。春天收获什么？小麦和大麦。那些是你的草之类的东西在生长。秋收 31-24-3-4-5-7。现在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下雨了。当植物没有水时，他们就会。什么？我试图告诉我的妻子这一点。有些人擅长园艺，而他却擅长园艺。拇指。我们家里所有的植物都被杀死了。你必须把水放进去。偶尔。四个月没下雨了。现在你问植物如何生活，会发生什么？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得到露水。为什么？你们就是地中海。这地中海来自这种温暖潮湿的空气。这片土地已经整夜了，什么？温度发生了什么？夜间气温下降。大地凉爽，温暖。潮湿的空气来自地中海。当温暖潮湿的空气袭来时，凉爽的土地它有什么作用？它在土地上凝结并产生露水。我已经出去了。道路和露水太厚了，我见过露水进入雨水管道。在。换句话说，它收集，它太厚了并且会下降。那么露水就是植物生长的方式。度过夏天。这是它们得到的一点水分。那么它们在秋天种植了哪些类型的植物呢？四个月没啥事。但阳光。顺便问一下，葡萄喜欢阳光吗？老师说，今天的植物做什么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3.
以色列的种植业是世界上最好的吗？什么水果喜欢阳光，喜欢充足的阳光？固晒四五个月连续。橙子。你会得到柚子大小的橙子。那里。它们是有史以来最好的。我发誓，仅仅为了吃一些雅法橙子就值得一游。他们的橙子非常出色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五个月的充足阳光。所以在这里，他们做葡萄。葡萄生长，他们用葡萄和照料做了很多园艺工作。葡萄藤。顺便问一下，圣经中会经常提到葡萄吗？我们见过吗？葡萄出产什么？酒、葡萄汁之类的产品。我们会看到很多。圣经中的葡萄。这些棕榈树上将结出无花果。他们会为此准备一大堆无花果。称重，我不知道，40-50磅，然后就会有所有这些小无花果掉下来。无花果真的很甜，他们会对无花果做的就是把它们捣碎，然后翻转。放入无花果果酱中。他们基本上会把它涂在面包上。所以无花果确实是一种东西。很甜蜜，他们会把它从这些棕榈树上取下来。他们会有大量的无花果。他们会把它砸碎的。他们会把无花果的甜味涂在婴儿的牙龈和嘴上。糖果。所以无花果就会在那里。他们用橄榄做很多事情。那边的人吃橄榄多吗？我受不了橄榄，所以我做的不太好。橄榄油，我喜欢用橄榄油烹调的食物。他们会做很多。他们会压碎橄榄，从中提炼油，而橄榄油将是他们的产品之一。主要产品。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油时，我们指的是橄榄油。这是一个。对他们来说是大主食。他们会将其发送到世界各地。无花果、橄榄和葡萄是他们秋天收获的东西。这是他们在秋天收获的时候，通常是九月。十月左右。问号角盛宴 34-58-36-28。秋天他们将举行号角盛宴。这被称为犹太新年。 Rosh 的意思是一年之首，因此新年从九月开始。他们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计算自己的年龄。现在当我说喇叭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想到喇叭，你想到什么？铜管小号演奏音符，哒哒哒哒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当他们说喇叭，它是羊角号，是公羊的号角。结果是这样的，而且会是这样的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4.
一个圆形的东西，它们大约有这么大。一只小家伙的售价约为125美元。你买带有双旋涡的大的，大约250美元，我买巴赫的钱少了一些。小号，当我吹小号的时候。顺便说一句，在这些公羊角上，你能演奏一首用公羊角调音，一切都会发出 Braille 的声音。它不像一个，就像你们吹小号一样，用小号吹一些颂歌或其他东西。这会是指示他们会从号角中发出巨大的 Braille 声音，它会指示吹响这只公羊的号角。如果您去过以色列，并且想要获得一些很酷的东西，羊角号真的很好。我希望我有钱去买它，但它们非常贵。这些公羊角至今仍保留着。在那一年的秋天，新年伊始 ,Bragg 号角会吹响，他们称之为元旦节小号。这是新年的开始。
次日 36:29:39:29。
赎罪日将在第一个月的十天后。它的名字叫赎罪日。基普尔。现在 ,Young, 你知道。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中研究过它。Yom 是什么？创世纪第一章日。所以这是一天。赎罪日是赎罪日。这是最所有犹太节日的神圣节日。这是最神圣的，最神圣的。这是一个。那里有对生活的安静反思。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圣日。在所有的节日中，这是当你反思自己的罪孽时，你会感到非常忧郁。现在赎罪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基普尔。这是利未记16章。基本上他们有两只山羊。他们把两只山羊带上来，你还记得他们为山羊抽签的是吗？于是一只山羊被释放了，而其他山羊是什么？牺牲了。他们取血，所以来自一只山羊的血采取。每年一次，血液会流入施恩座。记住，我们有方舟。盟约，约柜就是这样一个盒子，盒子顶部是这个。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，翅膀接触在顶部，在之间。基路伯被称为施恩座，每年一次，他们会吸取基路伯的血，被选中的山羊，他们会把血放在施恩座上。现在顺便说一句，约瑟夫斯和后来的一些人告诉我们，牧师们很害怕，因为当你在那里时，如果血不被接受，上帝可能会立即杀死你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5.
点。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一根绳子绑在牧师身上，这样当牧师走过去时，进入至圣所，上帝杀了他，所有其他牧师都不必进去。试图把他拖出来并被杀。于是他们在他身上绑了一根绳子，并在他身上挂了一个铃铛。如果那个人倒下了，他们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。那是后来的事。传统。但这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日子，他们把血涂在施恩座。另一只山羊会怎样？另一只山羊被释放了。你看到了吗？那里有图像。一只山羊死了，血就流了，另一只山羊自由了，那只山羊是替罪羊。于是替罪羊被释放了，但有人因此而死。你能看到这个想法吗？那里有替代品。这实际上与耶稣基督有关，一个人会死去，然后另一个人就自由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日子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要攻击犹太人，你想在哪一天进行攻击他们？有人听说过赎罪日战争吗？这是他们的时候被攻击。现在这是最崇高最神圣的日子。一些犹太人会不会继续战斗？这天。问题是，大多数犹太人都是世俗的，至少以色列的很多犹太人都是世俗的。世俗。他们会打架吗？他们会战斗，所以当他们得到攻击，他们反击并把他们炸飞。 他们在赎罪日遭到袭击。Keeper, 这只是向你展示了一些东西。祝棚节或祝棚节，祝棚节 ,39,34-26。现在祝棚节。那是什么？祝棚节是在什么时候他们必须出去住在帐篷里，就像他们在旷野40年一样。徘徊。因此祝棚节是为了纪念旷野流浪的日子。他们在旷野与神同在，经历艰辛，沙漠的艰辛。当他们与神一起搭帐篷，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时，它被称为祝棚节。Sukkot 是这座小屋的名字。他们必须建造这些帐篷，并且必须住在里面。这些帐篷。当我在以色列时，伊莱恩·菲利普斯的丈夫佩里·菲利普斯博士和我去了。下来是因为我们想去 Mi'asherim。Mi'asherim 是真正的地方。虔诚的犹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。你见过真正虔诚的犹太人吗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6.
黑色的帽子和黑色的卷发 Q。他们总是在 Shema Israel 周围行走。他们就这样弹跳。所以我们想下去看看东正教犹太人是如何。与这些祝棚节一起庆祝，看看他们如何建造这些帐篷。所以我们去了。Mi'asherim 和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女人都挂在外面。在这个地方的酒吧里，我们听到了这种音乐。所以我们走上前去，顺便说一句。犹太人崇拜男女分开吗？是的。所以女人不准进去。那里有一个房间比这个房间还大，上面有个家伙在地上哭泣。单簧管。所以他在哀嚎这音乐，我不知道大约有200个人在这。房间里双手搭在肩膀上跳来跳去。所以佩里和我想，嘿，你知道我们是男性，没关系。我们不是犹太人，但是。那么当你不是犹太人时，你必须在头上戴 kippa 吗？所以显然你看看我，我不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 kippa, 把一个 kippa 戴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下楼进入这个房间。好吧，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，这就像没有规则的足球比赛。这些家伙开始出现，他们开始攻击你。你的肋骨。你去那里的时候会觉得这就像一个社区的事情，你和他们在一起。突然间砰。你会被击中。然后砰的一声，你从另一边被击中。我是一个相当大的男孩了，所以你不要这样攻击我。所以我们被打败了，但是你必须随着音乐而受打击。所以每次有节拍，你都会受到重击。所以我们说，好吧，我不会反击任何人，但我确实开始保护我自己，因为它变得很伤人。我真正担心的是我头上的帽子，因为如果帽子掉下来怎么办？会有问题吗？是的，你可以被踩死，我对此非常认真。当我们受够了打击之后，我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我们已经受够了这样的事情。但这只是舞蹈音乐，但它是真实的身体。这有点像男性舞蹈，就像 Bash 一样的东西。事实上这真的很酷，但我只是觉得不适合反击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不管怎样，虽然我接受过训练，我踢过足球，所以我本来可以对他们做一些翻转的事情，但我只是我想，是的，我需要做的就是做到这一点，然后我就会有十个人在我身边。这已经不太好了。学生问题，好吧，如果你的圆顶小帽掉下来了，你应该戴着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17号。
圆顶小帽以示尊重。如果它脱落了，那就好像你没有表现出尊重。是的，这些男孩不在乎事故。他们关心你头上戴的圆顶小帽。我们应该有的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发夹，把它夹在头上。那是他们如何保持它，但我没有发夹，所以我只是想欧横它。我的头被重击。这不太好。所以我们离开那里，走下楼梯，然后出去。我想看看这些祝棚。他们要建造这些帐幕小屋，所以我们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建造的。建造他们的帐幕。这就是他们建造圣幕的方式，他们使用4×8的板材。胶合板，他们建造了2块胶合板膏，他们在一侧建造了2块，2块。 另一边，另外两个，基本上他们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小屋，然后他们将棕榈树枝放在顶部，所以它只是这些四乘以八的胶合板。我以为他们真的会做帐篷或类似的东西，只是这样。胶合板。我学的是电气工程，所以我注意到电线，所以我看。那里的房子，我说，那是一根电线从那里出来。它正在进入那个柱棚。我想这个电线进入这个柱棚是做什么用的？他们是应该在荒野中艰难地度过。所以我去了这个人的柱棚，然后我把我的头伸进去看看。我只是想看看为什么有一根电线进入这个柱棚。所以我把头探进去，看到这个家伙坐在 Lazy Boy 里，坐在他的柱棚里看电视。我在想，是的，摩西，你在外面荒野中的艰辛，而这个家伙却坐在 Lazy Boy 椅子上看电视。他有点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我并不是说那里的每个人都看电视。对不起。我看着的一个人正在看电视。我是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那样连线的，我应该这么说，他们并没有全部连线。那里是一个有限的，这就是我查看那里的原因。但无论如何，所以有苏卡，这就是祝棚节纪念在荒野。这些都是九月左右的事情。
44:2746:31。
现在关于号角盛宴，我要说一件事，举办许多这样的盛宴。有新约的影响吗？逾越节，祝棚节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8.
这不太好。有人曾经说过，耶稣会在号角节回来。这盛宴从未实现。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。只是他们吹喇叭。还记得当号角吹响时，基督就会降临吗？所以有些人们将这个吹号节联系起来，说耶稣会回来，那是什么？2010年号角吹响的时候。哦，2010年。这是2011年。啊，我错过了。无论如何，什么事？那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这个号角盛宴有什么事情吗？问题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是否明确地说，没有人知道。什么？某天或某时辰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我不能说这个节日。小号就是他。当有人开始说耶稣就要回来的时候，我们2012年春天那个人露营过吗？有人遵循吗？从春天开始，就在之前，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家伙说基督回来了。毕业，别参加决赛。你为什么要参加期末考试？耶稣来了。回来了，对吗？无论如何，这家伙说了这句话，然后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成功。这有。从那时起就一直在继续，我从60年代就开始了。我能记住这些东西。那是不是18世纪，而是19世纪60年代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所以要小心。当有人开始说耶稣要回来时，他们会使用耶稣的节日。小号，你应该为此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吗？走开，这太蠢了。所以，但是，可能有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，但没有人知道。耶稣说，没有人知道日期或时间。所以，请记住这一点。但这些是一些秋季盛宴。因此，春季盛宴，小麦和大麦的收获。秋季盛宴，葡萄、无花果、橄榄，秋季的三大盛宴。我们刚刚经历过吗？赎罪日。赎罪日是什么？就在3-4个星期前。有没有人还记得赎罪日吗？事情发生在大约3-4个星期前，我们经历了那个时期。美国安息日和安息年46:32-49:32。现在以色列的其他特殊时期。以色列有安息日的特殊时期。每一个。他们每周庆祝一次安息日，周五晚上到周六晚上。从当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，基本上星期六是他们的休息日，他们庆祝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19.
他们的安息日。安息日欧安。安息日是星期六。这是周五晚上到周六夜晚。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他们还有所谓的安息年，这非常整洁。他们有。每7年有一个休假年。 他们要让土地安息。每到第七年，他们要让土地安息。那么，土地会自行再生吗？你知道，植物分解给土地施肥，所以每七年他们就应该让土地休息一年，然后他们可以再耕种六年。他们还应该免除债务人的债务。他们的契约仆人将在第七年被释放。在那种文化中，很多人成为仆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好吧，这片土地正在发生饥荒，你无法养活自己家庭。有一个有钱人，他有一大片土地，他能够养活其他人。你的家人会挨饿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会告诉这个人，好吧，我会的，为你工作。我会成为你的仆人，因为我无法养活我的家人。所以基本上，由于债务和饥荒，人们会与更富有的人签订契约。人们，顺便问一下，他们应该每七年被释放一次吗？所以，每七几年后，你就可以摆脱债务，并能够重新开始。现在的问题之一是，犹太人曾经实行过安息年吗？做过。六年后，他们让土地休耕一年，然后休耕一年。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所以，利未记第25章，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有大神留意过这件事吗？他确定。做过。上帝一直在追踪这件事，当他们去巴比伦时，当但以里、沙德拉、米煞和亚布尼哥被尼布甲尼撒带到巴比伦，上帝说，你在巴比伦已经70年了。为什么是70年？上帝说，我的土地没有，已经休息了。上帝记录了这七年，他把他们加起来，并说，你已经出局了这里的。现在我的土地要得到休息了。70年来，你离开了这片土地。因为你没有这样做。所以上帝一直在追踪他，而巴比伦的囚禁是70年，以此为基础。学生提问，仆人。是的，你的债务将被免除。现在有获得仆人的不同方式。犹太仆人将被释放。还有另一个吗？怎样才能招到仆人呢？通过参战并俘获这类人，那就是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
有些不同，但犹太仆人将免除债务。但那些，我认为在战争中被俘的人可能会继续生活，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境地环境。
V49:3350:59
每逢七七就是喜年。你又明白这个想法了吗？七。七人制。七七加一每50年一次。所以就有了七七的事情。再次。七个七加一 ,50 年，这是在利未记第25章。此时，假设你陷入贫困并且正在变得贫穷。你能卖掉你的土地换钱吗？人们花钱买土地吗？所以你为了钱而卖掉你的土地，但那是你的家人。遗产。所以发生的事情是，每隔50年你就应该得到你的家人继承土地回来了。现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换句话说，每50年你的家人能重新开始吗？那么这是否有消除的趋势？贫穷是因为每50年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吗？难道也消除人们变得非常非常富有吗？因为每50年什么发生，他们必须全部归还。所以这是一种改变事物的方式。这是一个我认为构建事物的有趣方式，避免非常非常富有，并避免极端贫困也是如此。因此每隔50年，土地、遗产就会回到原住民手中。一家人在喜年，奴隶也在喜年被释放，释放奴隶。普尔节 51:05-509 还有其他一些节日。普尔节是一个有趣的节日。以斯帖记。有人记得吗？我们还没读过以斯帖，但让我来说一下。给你一张埃斯特的快照。在以斯帖记中，那是在波斯时期。薛西斯是波斯国王。这是在巴比伦人之后。谁打败了波斯人？亚历山大大帝。巴比伦人、波斯人、希腊人也是如此。这就是顺序。谁在追随希腊人？罗马人。这就是顺序，巴比伦语、波斯语、希腊语、罗马语。所以波斯人正在接管，而这个人不喜欢莫迪改。他是犹太人，他说，我要杀死所有犹太人。他的名字叫哈曼。所以 哈曼说，因为他没有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应有尊重，所以他要离开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1.
杀死所有犹太人。与此同时，以斯帖是亚哈随鲁王的王后，所以她是女王，她是犹太人。她发现哈曼试图杀死所有犹太人，于是她开 L 了，然后邀请哈曼共进晚餐。她大声疾呼，最终哈曼被绞死。哈曼建造了一座绞架，准备将他的叔叔莫迪改挂在上面。基本上发生的事情是，哈曼被挂在自己的绞刑架上，犹太人被允许战斗后退，所以他们避免了这场大屠杀，这场种族灭绝。顺便说一句，在每个时代，人们喜欢杀犹太人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可以追溯到波斯时期。所以在这里，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免这场种族灭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斯帖的所作所为。所以他们庆祝以斯帖记。现在，这是他们庆祝的方式。我坐在路边学习希伯来语，在拐角处来了一群打扮得像牛仔和女牛仔的小孩，拿着这些装有糖果的袋子，他们向我要糖果。我想想，作为一个美国人，这是一个犹太人什么？万圣节。我说，我不知道犹太人万圣节过了，所以我想有一个犹太万圣节。他们不过万圣节，这是普尔节，庆祝以斯帖在手下拯救犹太人。上帝的，他们就是这样庆祝的。他们需要糖果，孩子们都得到了糖果，孩子们也都得到了这些噪音发生器。你见过这些东西吗？他们是在一根棍子的末端，他们就像这样，孩子们像这样摆动他们制造吵闹声。他们也有这些东西，他们吹出来会发出噪音。会发生什么？就是当他们去犹太教堂庆祝普尔节时，他们会读到以斯帖记全书。犹太教堂的拉比将在公开场合朗读以斯帖记。现在有那么长吗？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，但以斯帖记说这个名字哈曼将永远被淹没。哈曼就是那个试图杀害犹太人的人，因此哈曼的名字将永远被淹没。现在所有这些孩子都坐在那里，有了这些噪音制造者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拉比站起来，尝试着读哈曼。他试图在孩子们把他淹没之前说出哈曼的名字。所以发生的事情是，他会读以斯帖的故事，孩子们就会准备好。他们准备好了，淹没了哈曼的名字。所以那家伙会在他们能做到之前尝试把他塞进去。有怎么样？这对孩子们来说真的很酷吗？是的，孩子们参与，孩子们可以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
22号
淹没拉比，你能想象吗？在我长大的浸信会教堂里，你只是坐着，双手交叉在那里，除非你的父母看不到你，否则你就在射击。吐 L 水从人们的头上掉下来，但除此之外，你看到孩子们是如何参与的吗？他们淹没了哈曼的名字。这就是普尔节，它通常发生在三月，大约在那时。这真是一场很酷的以斯帖节盛宴。现在以斯帖记远远晚于摩西五经和摩西书。
X
光明节 55-15-708 现在有一个你可能非常熟悉的名字，盛宴光明节。如果我对你说光明节快乐，光明节什么时候发生？通常周边有什么盛宴适合我们呢？圣诞节前后，光明节通常在12月。圣诞节前后，圣诞节前夕，光明节实际上是一个庆祝活动。马卡比人在公元前165年左右做了什么？有人熟悉马加比书吗？这是在伪经中。旧约完成后，这些马卡比人，基本上同一类型的事情正在发生。这个人名叫安条克·埃皮法尼斯，在叙利亚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。叙利亚正在入侵以色列，试图杀死他们以色列人并消灭他们。他们不被允许行割礼，他们烧毁了。圣经记载，他们杀害犹太人，并试图统治犹太人，并使犹太人希腊化。什么？发生的是，这些马卡比人站起来了，他们的名字实际上意味着锤子。马卡比起义反抗叙利亚统治者，他们净化了圣殿。 当他们净化圣殿时，神使圣殿的油倍增，所以灯台持续了八天而不是七天。所以他们庆祝，然后盛宴。光明节庆祝圣殿的马卡比净化。顺便说一句，耶稣庆祝光明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说，这就是耶稣的节期。奉献和耶稣正在那里。所以即使是耶稣，顺便说一句，耶稣也很漂亮。犹太人，是的，那是犹太人。耶稣是犹太人，他庆祝犹太节日光明节。所以约翰提到了奉献节、点灯节，这是马加比时期的光明节。所以这些是以色列的节日，有点像一件整洁的事情。犹太人喜欢庆祝他们的节日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弥数记57:095-800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3.
现在我想跳到弥数记。很多人不喜欢弥数记，有太多的家谱，太多的名字和数字事物，所以弥数记常常被轻视。我想告诉你，从神学角度来说，弥数记对我的塑造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本书，圣经。你说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会告诉你原因，确实有一些弥数记中有趣且充满活力的内容，讲述了这40年旷野漂流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，当他们徘徊在荒野里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也没有领导，他们有很多问题，他们对一切都在抱怨。那么荒野，弥数记中的流浪通常被认为是一本消极的书，但我想分享一些其中的事情。拿西尔人的誓言，弥数记6:58-1700-18。在弥数记第六章中，我们了解到这个拿西尔人的故事以及什么称为拿西尔人的誓言。这是弥数记第六章的内容。有三个规则。如何？你成为拿西尔人吗？你们想成为拿西尔人吗？你如何成为拿西尔人？有三个规则，基本上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奉献给主这个拿西尔人的誓言。首先，不要触摸尸体。现在你说，好吧，那很好，反正我也不想碰尸体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其他人们为我们触摸尸体，在那种文化中，他们有殡仪员吗？家庭成员必须准备尸体埋葬吗？是的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你不可以碰尸体之类的，所以那就是重要的。拿西尔人不可吃葡萄的任何产物，这意味着肯定不会酒，没有葡萄汁，你甚至不能吃葡萄，也不能吃葡萄液，葡萄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允许的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葡萄的产品。第三，现在当我把第三个放在那里时，每个人都会想到同样的想法。当我把这个放在那儿时，你会想到谁？你不允许剪头发，参孙。每个人都会想到参孙，因为参孙不被允许剪头发。顺便问一下， Samson 在某些方面有什么问题吗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4.
在他开始处理头发之前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参孙是拿西尔人，他是一个从出生起就是拿西尔人，所以他从出生起就没有剪过头发。问题，他不是应该触摸尸体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参孙杀了吗？身体，是的，好吧，所以你得到了头发，参孙的头发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对于拿西尔人的事业来说，这是三件事一个人会奉献，尤其是对主。他们不肯摘葡萄，也不肯头上剃刀，禁止触摸尸体。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？这个人正在将自己分开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发誓要分离自己，特别是与主分离。这表明上帝掌管一个人的食物，上帝掌管一个人的家庭，甚至掌管一个人如何生活。保留了自己的身体，神掌管一个人的食物、家庭和自己的身体。这是一个可见的纪念馆。如果一个人发了拿西尔誓言，顺便说一句，你是否必须发拿西尔誓言？发誓永远。你必须像参孙一样出生，从出生起就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他是一个拿西尔一生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只发了拿西尔人的誓言一年、两年、半年，还是类似的。你可以把誓言时间缩短一点。 一段的时间。你不必一辈子都这样做。现在参孙为他的一切做了这件事。生活，但作为普通人，你可以在选定的一段时间内这样做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看看参孙，你知道他是拿西尔人吗？为什么？他从来没有剪过头发。告诉我关于那家伙的胡子和头发的事。现在我的妻子，我们是在他们长大的时候长大的，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。所以我妻子把头发垂在脑后。显然当头发达到一定长度时，它就会停止生长。现在这家伙的胡子我从来没有。我的胡子留了那么长，但我认为那家伙的胡子也一样。但会参孙是个大头头发吗？他从来没有剪过头发。有谁见过？两年、半年还是类似的。你可以把誓言时间缩短一点。基斯·格林的照片。事实上，我的英雄之一是这个名叫基斯·格林的人。他的发型实际上让我想起了参孙。为上帝放弃一切，食物、家庭，甚至装饰自己身体的方式。这就是为神放弃一些东西。现在，你如何完成拿西尔人的誓言？当你完成你的拿西尔誓言后，你如何完成它？首先，你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5.
向神献祭。这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吗？你将完成你的。向上帝发誓并献上祭品。你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刮胡子。你的头，这一定很痛苦吗？你剃光头，把头发烧在身上。禅。突然之间，这家伙从一头大头发变成了剃光头。头发被剃光。学生提问，是的，参孙。当我说，你们中有多少人说 Samson 并在你的 Samson 中加上 P。有人在 Samson 中加了 P 吗？你。人们正在根据希腊语其实是一本工作，尽管你不知道。做。参孙的名字里有一个 P。不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但大家通常都会发音。桑普森以旧约希腊文其实是一本为基础。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实际上他的名字叫 Shimshon。Shimshon 源自太阳一词。所以参孙这个名字的真正意思是阳光明媚。所以 Sunny 就是参孙的名字。参孙他从出生起就是拿西尔人。撒穆尔从出生起也是拿西尔人。很多人不将拿西尔人的誓言与撒穆尔联系起来，但他从出生起也是拿西尔人。这是新约中的一位保罗。使徒保罗在最后时刻发誓。他返回耶路撒冷时的事工，试图为穷人筹集资金。耶路撒冷。保罗发了拿西尔人的誓。顺便问一下，这是否意味着保罗需要去耶路撒冷并在祭坛上烧掉他的头发吗？他是否剃光头并烧伤他的头发在祭坛上？记住，所有这些人都告诉保罗，保罗，不要上去耶路撒冷。保罗，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他们会在那里抓住你。这对你来说真的很糟糕。问题，保罗发了拿西尔人的誓言。他需要吗？去耶路撒冷在祭坛上烧头发吗？是的，他确实如此。保罗继续前行。那一旦他到了那里，他们就会把他关进监狱吗？是的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。曾是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发了拿西尔人的誓言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，一两年。使徒保罗就是这么做的。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，耶稣是拿西尔人吗？你说不。因为我看过耶稣的照片，他总是刮得很衣净。耶稣是拿西尔人吗？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被教导耶稣是拿西尔人，因此耶稣并没有喝红酒。因此，因为耶稣不喝酒，所以你也不应该喝酒。耶稣是拿西尔人。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呢？是的，耶稣不仅喝酒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6.
他酿酒。但然后你说，那是葡萄汁。他并不是真的，并且你尽管这么说，但耶稣不是拿西尔人。耶稣是拿撒勒人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拿撒勒人意味着他来自拿撒勒镇，仅此而已。耶稣是拿撒勒人，这意味着他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镇。他不是。 意思是他是拿细尔人。耶稣不是拿细尔人，他是一位来自小镇的拿撒勒人。拿撒勒，这对于你如何处理酒精这件事很重要。圣经有吗？教戒酒吗？耶稣喝了酒。在逾越节的杯中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杯中。这是杯中的酒。你说这合法吗？我可以吗？作为戈登学院的教员喝葡萄酒吗？可以，只要不是在校园内。我认为他们有一条规则，教师可以离开校园。我一直都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。合法吗？我可以吗？作为戈登学院的教员喝葡萄酒吗？可以，只要不是在校园内。我大约很大程度上我不喝酒，除非我处于一种文化环境中，比如我处于一种文化环境中。犹太背景下，那个人递给我一些酒，你正在做一个仪式，你参加。我曾为一位女士提供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咨询服务，她的丈夫是个酒鬼。她会回家殴打她的孩子，做各种非常糟糕的事情。我的姐夫有严重的酗酒问题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们把一切都捡起来了。那个男人拥有，把他带到我家。我的另一个朋友埃里克·齐默尔曼 Eric Zimmerman。一天晚上，一名醉汉冲过车站，我的一个好学生朋友被杀了。标志，杀死埃里克当场死亡。我的朋友，因此他至今仍在坟墓里。所以埃里克死后，我就不再喝酒了。真正有趣的是，我不喝酒。我所有的孩子都喝酒吗？是的，我的一个儿子。实际上是在这五加仑的桶中酿造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。但我知道我必须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正确的。顺便说一句，圣经并没有谴责酒精。圣经谴责酒醉。圣经明确规定醉酒是一种罪吗？圣经明确指出醉酒是一种罪过。所以醉酒才是问题所在。顺便说一句，当你在以色列时，我在以色列住了一年。过来的人他们吃饭时喝酒。我说实话，我在以色列从未见过醉汉。如果你是犹太人，并且你在那里喝醉了，你想喝醉然后走进去吗？阿拉伯部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喝醉了你可能会死掉。和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。
所以人们不这样做，他们饮酒适量。所以你必须要小心。圣经没有说禁欲。我出于其他原因弃权，但不是因为圣经命令。那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在最后一节课的人，他来自一个教堂，教堂在那里教堂里不喝酒的摊位。他是否应该回到那个教堂并说，我的教授说耶稣喝酒。真的很丑吗？当你在一个再说一次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不会小题大做。如果你在一个社区，在他们不喝酒的地方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。我想说的是冷静下来。你不必像大人物那样去那里，你要向他们介绍酒精类的知识的东西。我在田纳西州地区的一家教堂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牧师，在那里他们教会因酗酒而分裂。他们因酗酒炸毁了教堂。我进来就知道。教会因酒精而分裂，我以传教士的身份进来，第一天就走了出去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长老们都排成一排，我去和他们握手。这些长辈中的每一位要么在咀嚼，要么在抽烟，要么在吐痰。猜猜这些家伙是什么？是为了谋生吗？他们种植烟草。这是难辨。他们种植烟草。他们都是烟农。他们只是因为酗酒而分裂了教会。现在我来自北。这让我感到困惑吗？我想你因为酒精分裂了教会，这是好吧，但你们都种植烟草，这正在杀死所有人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我是否站起来并就人类的罪恶进行了下一次布道。烟草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因为酒精而这么做吗？这些人是一个。那里有一群月亮发光者。他们在散热器里让月亮发光，他们。我们因愚蠢的散热器而导致铅中毒。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禁酒令期间存在重大问题。这些人从另一边走了过去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你必须融入。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， 再一次，主要是主要，次要是次要。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重要到足以争夺。所以如果我走进一个每个人都是禁欲者的教堂类型的人，我只是弃权。如果我走进一个每个人都喝酒的教堂，我只是试图解释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喝酒。但如果我处于一种冒犯他们的环境中，我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8.
做。该喝的我都会喝。所以我想说的是想想团契。和社区，因为它比你喝什么更重要。我想这就是我。说。
AA.
弥数记六章和祭司的祝福 ,70:19-34:31。最爱奥老的圣经是弥数记第六章。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。我想我已经说过了。你还记得 JEDP 理论吗？批评者说摩西。没写这个。摩西五经是由一位 J 作家写的，他喜欢耶和华的名字。一位喜欢埃洛希姆 Elohim 名字的作家，申命记是分开写的。By Josiah, 约西亚时期，然后 P 文件是最先进的。由于祭司条例的复杂性，它是祭司文件。祭司法典 P 文件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到流亡后的公元前450年写成。到巴比伦。现在让我向你们宣读弥数记中祭司的祝福。主说，摩西，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，亚伦，你们身为祭司，要这样祝福上帝。以色列人对他们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。主使他的脸光照你，恩待你。主将脸转向你，赐给你。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一位牧师说，愿主祝福你并保守你。让他的脸。如果你去公园街教堂，戈登·胡根伯格博士将以。每次教堂礼拜时都会有这样的牧师祝福。这是祭司的祝福。如果你是耶路撒冷，你们就是橄榄山，有一个山谷，这里被称为吉伦谷，位于橄榄山和耶路撒冷之间。这里一直延伸到死海。还有另一个山谷，沿着这条路向下延伸。穿过这里。他们正在这里建造一座酒店和挖掘机，所有这些都是。突然撞到什么东西？那是一座坟墓。这座坟墓已经倒塌了，我想我说过了。早些时候，这座坟墓因地震而倒塌了。当他们到达那里时，所有。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东西，包括一名脖子上戴着银护身符的女人。这。女人还站在原地，脖子上挂着护身符。他们花了他们，有人告诉我三个。几年来展开那个银色护身符。事实上，当你谈论耶路撒冷的坟墓时，你说的是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加布里埃尔·巴凯。我必须回去在他手下学习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29.
70年代，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，加比·巴尔凯是我的老师。一对我来说真正美妙的事情是上个学期，我们有一个戈登学生，由这样，你们就可以在以色列西安山的耶路撒冷大学学院学习。我们的一位学生回来后说，你知道，我取消了耶路撒冷的考 L 学。加比·巴凯博士，我想，不，他不可能还活着。我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老了，在70年代。这家伙年纪这么大了。他仍然每天吸一包烟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耶路撒冷的常驻考 L 学家。我有当他走进坟墓，走到坟墓的墙壁上并触摸时，就一直陪伴着他。凿子在那里留下痕迹，并且可以在100年内告诉你凿子留下痕迹的时间被制作了。这家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犹太人，他研究过 L 墓。耶路撒冷医生。他是世界领先的耶路撒冷坟墓专家。他已经在所有这些中，他们让他找到了这个。他最终出版了这个。这是最早的一段圣经。日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。公元前700年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批评者说牧师文件。P 来自公元前450年。我们实际上在一个女人的脖子上挂着一段经文，公元前600-700年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圣经片段。
Who?
当这件事挂在这位女士的脖子上时，她还活着吗？ 你知道西西家王吗？有人听说过西西家吗？当这件事发生时，西西家还活着。这位女士的脖子，圣经中的西西家。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发现。我就是这样。老实说，巴凯博士很高兴他能参与其中。这即将到来。出自民数记。民数记六中，祭司的祝福是最早的部分曾经发现过的经文。数字文学周期 ,743276 时，民数记有一个循环，而且这些循环一遍又一遍的发生。再次，循环是这样的，首先，他们有一个问题。什么是？他们的问题。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沙漠中，而当你在沙漠中时，没有什么。可以这么说，什么都没有。当你身处沙漠时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没有，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。所以有困难。沙漠和人民将面临一个问题。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？人民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0.
抱怨。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摩西，我们希望回到埃及。在那里，我们吃了所有这些韭菜和瓜类，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些食物和水，尼罗河。所以老百姓抱怨。然后会发生什么？神回应了。神会生气吗？是在沙漠里的犹太人吗？是的，你看到了。他生气了，其中提到了上帝愤怒如无数次，上帝因此回应。很多时候神会对人发怒。以色列人，当神发怒之后，谁会介入呢？摩西跳上来说，神啊，别这样做。对他们放松一点，摩西插话，然后摩西进行调解。然后会发生什么？这有点有趣。神会心软吗？他对以色列感到愤怒。他是去摧毁他们或做某事，或或蛇或其他什么，然后上帝态度缓和了。然后通常在故事的结尾有一个总结，总结了。故事。交流电。民数记小循环，民数记11、12、76、11、7、8、11。现在我想做的是一个小周期，我将向您展示整个周期。两节经文。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迷你循环，它只有两节经文，但却包含了整个循环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循环。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循环，然后再做一个大循环。循环。迷数记中这种模式的两节循环。迷数记第11章第12节两节经文，这是这样的。迷数记11章一节，如今百姓在主的垂听中抱怨他们的苦难。于是人们抱怨关于他们的艰辛。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沙漠的艰辛。有。那么沙漠是一个很难生存的地方吗？你最好相信它。所以沙漠的艰辛，然后人们抱怨。现在人们抱怨他们在听见主的话。那么你预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神回应了。那么当主听到他们的话，他的愤怒被激发了。于是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燃烧，消耗了营地的一些郊区。所以上帝赐下这火，他烧毁一切。何人？大火烧毁了营地的外部。现在会发生什么？所有这一切都在两节经文之内，整个循环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离开了吗？我们需要在最后把它作为一个教训。所以他说，那地方称为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在那里熄灭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是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1.
称为塔伯拉。这个地方因发生在那里的火灾而得名。这一切都需要置于两节经文中。广告。民数记11:4-25，抱怨与哀叹的区别，78:12-8:7-54。现在我想进入一个大循环，而摩西得到的就是这个大循环。亲自参与这里。这与玛拿有关。人们厌倦了玛拿。他们想要吃肉。他们不喜欢神的玛拿，他们想要吃肉。所以他们向摩西抱怨此事。现在在我们这样做之前，我想先进行设置。人们抱怨什么？上帝的回应。人们抱怨上帝以愤怒和审判来回应。但当摩西抱怨时会发生什么？当摩西自己抱怨时，神会听他的吗？激怒了。他审判摩西吗？ 为什么当摩西实际上抱怨上帝时帮助他？我想做的是做出区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，抱怨与感叹之间。我想区分一下这两个词，抱怨和哀叹，词句一模一样，他们都是对上帝的抱怨，但含义完全不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摩西得到帮助，而以色列受到审判，是因为哀叹和哀叹之间的区别。抱怨，让我以我妻子为例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是说36年，但我需要在脑子里做减法，这里太多了，但超过了36年，所以我们已经结婚很久了。我的妻子爱我吗？答案是，之后。36年了，你最好相信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和我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但这是大部分都是受的。所以，是的，我知道他爱我。我们那时大约30几岁。他大概35岁左右，36岁左右。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一个非常安静的人。一个非常社交，但非常安静的人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当我的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时，疯狂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妻子大喊大叫。他不是一个爱大喊大叫的人。他从不对我的孩子们大喊大叫。他是一个安静，内向的人，就像我在课外时一样。有一天，我做到了，这真的很愚蠢，所以他开始对我大喊大叫，这真的很愚蠢。大声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提高声音，然后他开始对我尖叫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，你曾经住在城市里吗？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2.
你旁边的房子，你可以从窗户伸出你的手。你可以触摸隔壁的房子，你们的房子之间有一条人行道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我们两边都有房子，有一扇窗户，现在是夏天，窗户都是开着的。他开始用这个声音尖叫，就像是，天啊。我告诉他，安妮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向下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会报警的。当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时，你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他非但没有安静下来，反而变得更大声。我实质不知道他声音可以那么大声。我以前从未听他这样做过。所以我试图让他安静。下来说，人们会报警抓我们的。他们会想，这里出事了，所以安静点。他不会。他只是继续尖叫我，并对我尖叫。他对我尖叫，是因为他爱我，还是因为他对我很生气？让我对我发出两次不同的尖叫声，好吗？有人对我尖叫，你真是个混蛋。我永远不会让你这样做，你不应该再这样做了。那是最愚蠢的事情。我简直不敢相信你。然后他说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我已经和你一起受够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我走了。那是什么样的消失？我走了，走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要离开这里了。好吧，这是一种类型吗？曾是。我妻子对我尖叫时在做什么？不。他所做的就是说，特德，你又这么做了。我不会允许你这样做再次。你是一个更好的人。我对你要求更好。我不会让你再这样做一次，因为那完全是不尊重和完全不合规矩的，而且你比那更好。我会冲着你的脸尖叫，直到你成为比你更好的人。本来应该。现在问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吗？这词实际上可以非常相似，但在一种情况下，他对我尖叫，抓住。对我说，做得更好。我爱你。你可以做得更好。一个即将到来一个人，另一个正在逃亡。你看得到差别吗？当以色列抱怨时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是在追求上帝，还是纾困？他们正在救援。当摩西来到神面前时，摩西会进去吗？上帝的脸。他会的。我将在这里为您读一些内容。摩西会得罪上帝。他不是在逃避上帝，他是在追随上帝，并说，上帝，这是不对的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3.
抱怨和哀叹是有区别的，我真正在说什么？关于诗篇。你们都知道诗篇，因为诗篇是赞美神的诗篇，对吗？哦，感谢主，因为他是良善的，因为他的善行。忠诚的爱情永远长存。 我们唱出诗篇中所有美妙的赞美诗。让我尝试一下，你们学过诗篇23篇吧？但在耶稣面前，他们唱这首歌是为了一千年。是的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？你为什么这么远？来自我的呻吟。或者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请回到诗篇第13篇，耶和华啊，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会忘记我吗？永远。图片，你在一座教堂里，有一个家伙站起来。他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，主啊，你永远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多久？你这样会顺利吗？长老们把他拉到一边说，你知道，你明白吗？上帝不会忘记你。上帝知道一切。神爱你，并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诗篇作者怎么说？诗篇作者说，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永远。那这是在诗篇中。你想要一个非常糟糕的吗？大部分的哀叹，你是对的，大多数哀叹都以积极的基调结束。有人在。我去年的案例说，所有的哀叹都会变成积极的。不，不，你不知道诗篇88，我实质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个。诗篇88只有一首诗篇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首哀歌，猜猜它是如何结束的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浮出水面，呼吸空气。结尾，诗篇88篇出现了吗？不，一切都会在黑暗中结束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你是，这很有趣，诗篇88。现在你要从这里去哪里？基督徒没有能力用语言表达哀叹。换句话说，作为基督徒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神掌管着一切。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神爱你，并且赐予你美好的，为你的生活做计划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你应该始终拥有。你脸上要微笑，因为上帝是如此奇妙。问题，摩西总是有。他脸上带着微笑。诗篇作者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吗？我是什么？建议是，要小心那些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人。还要小心一直处于低潮状态的人。人生是不是就过着坎坷的人生呢？当心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4.
关于这个基督教的一切都变得很酷的事情，因为我会问你，摩西是一个神人。听听摩西对上帝说话，摩西听见百姓哀嚎，因为没有肉吃。所以摩西，这是民数记第11章第10节个。进了他的殿，耶和华就大大发怒，摩西就困扰他。摩西问主，为什么你给你带来这样的麻烦？仆人，这是一个反问句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？你为什么带了给你的仆人添麻烦了？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，让你承担这些重担？人们对我，这些人是我怀的吗？是我生下他们的吗？摩西说，我没有生下他们。你把所有这些人都放在我身上，我必须背负所有这些人们在我背上。上帝，这些人不是我生的，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人们有何寓意？这些人是谁怀的呢？谁生了他们？上帝做到了。那么摩西用这些反问句来做什么呢？来控告神。让我先完成这个，然后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。你为什么告诉我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就像护士抱着婴儿去你向他们宣誓许诺的土地一样？祖先，我到哪里去给这些人买肉呢？他们一直向我哭泣，给我们有肉吃。我一个人扛不住这些人，这个担子对我来说太重了。是，摩西以非常非常强烈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。顺便问一下，这是摩西吗？上帝，他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吗？注意他是如何出现的。上帝以一种非常强大的方式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些东西是为我们而写的。他是哀叹，神就对付他。
A.E.
在愤怒中管教。87:55-51:52。那么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应该管教你的孩子吗？多少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被告知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从不管教你的孩子？我问你，你的父母中有多少人在生气的时候管教过你？ 上帝吗？当他生气的时候，管教他的孩子吗？顺便问一下，愤怒是一个问题吗？也。太多的愤怒会导致暴力和坏事。我在监狱里认识的很多人都在因盛怒而入狱。那家伙抢走了他的女朋友，然后他就出去了。因为他非常愤怒和嫉妒，所以拿枪杀了他。所以愤怒可能真的很糟糕。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5.
但是另一方面，生活在现代文化中的我们是否已经阉割了愤怒？我们的存在。愤怒合适吗？神会生气吗？我们不能将其处理为基督徒。我们爱慈爱的神。神就是爱和欧。他爱每个人。他有一个为你的生活制定美好的计划。你们已经读过数字了。大神会被黑骂，有时。是的，他确实如此。所以你必须对事情非常小心。神管教。当他生气时的人。难道所有的愤怒都是错的吗？西约说生气然后怎么样？不犯罪。生气就不要犯罪。当你看到不公正的事情时，是否应该愤怒？当你看到不公正就应该有愤怒。生气就不要犯罪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有生气的时候也有不生气的时候。摩西使用反问句的话不作为反问句来提出问题，他的反问句。问题是他对上帝的侵略性攻击。他在斥责神。反问句是先知经常用他来责备人们。在摩西的例子中，他使用的是反问句作为对上帝的斥责。现在这是另一个，这是一个强大的，是基督徒可能渴望死亡吗？这是摩西，神人，他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，请现在就把我处死吧。顺便说一下，做我向人们推荐这个祈祷。不，你正在与上帝交谈，问题是什么？那里，神可以处死人。摩西与他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吗？上帝，是的，他确实如此。摩西是否如此沮丧，以至于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让我背负一切，这些人我已经做不到了。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，那就杀了我吧。只是马上带我出去。现在，神做什么呢？神责备摩西吗？不，上帝帮助摩西，并且神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我要把圣灵带在你身上，带上长老和以色列的领袖们在一起，我要把你的精神从摩西身上拿走，我要把它放在这70个人身上。摩西驮着70个人吗？难怪。为什么那家伙情绪低落？他背负着这个负担，这对他来说太重了。上帝将摩西的重担分担给以色列的70位领袖。所以摩西的精神是传播。当神对待摩西时，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摩西当着上帝的面，但是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. 36.
他会说，上帝啊，做点什么吧。神做的某事，并且将灵取来放在这70人身上。所以这真是一件好事。现在下一堂课我们将讨论民数记第12章。民数记章节12将回答这个问题，上帝对异族婚姻有何看法。现在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，这不是一个大问题，但有圣经数据表明这一点。我们想下次看看。这是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博士和他的旧约历史、文学和神学课程第14讲，关于利未记和利未记中的献祭和节期，开始讨论民数记。沙拉·伍德伯里转录，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